抄一两章而已。他这样讲，他说言之不足，故常言之，就是讲讲话那是讲到我都表现的，用比较为手的啦，让你更加了解。所以肢体语言的对吧？用肢体语言去表示，哎，那比手画脚，把这个道理呢，然后阐述的淋漓尽致。然后故常言呢，常言就是用那个歌唱来唱。那常言之不足呢，然后嘉叹之，嘉叹之不足呢，故不知守之道之，足之道之，然后用共。功要不能满足呢，那就手啊，用就是避开尾去，到后来就像用跳的方式，然后让你也能了解。那古代连那个跳舞也在教化的，无时无刻都在教化的，真的哦。所以古时候行礼啊，如国家这个祭的太庙，太庙就是国家我们的元首这一些。祖宗的庙太庙了，都要演奏，同时有舞，就跳舞。像我们的祭孔啊，有八佾舞，那八佾里头都有内涵哦，不是乱跳哟，不是，它有它的内涵在里面。那这个手舞足蹈呢，都要合乎这个礼节。你手脚在跳舞，都要合乎这个礼节，它有礼节框住你这个跳舞的舞蹈。那个乐所以成性，这音乐所以成自然这个这种优雅的性质啊。所以这个乐记篇说，乐者天地之和也，礼者天地之序也。所以这个音乐呢是天地之和，为什么？那个礼跟乐啊，刚好一个刚一个柔，一个阴一个阳。因为啊，我们自古的阴阳之为道，全部太刚了也不行。天部太柔了也不行，所以万物所看的都是一刚一阳，一个刚一个柔的，这个事情才能成长。像说有白天就晚上，是不是？如果你一个植物整天一晒，它会死掉。你要阳光，要有日光的露水，然后隔天有太阳这样子晒，哎，它才会花卉开得漂亮。像我家种那个含笑开的好多，它前几天就是下雨，它花已经开出来哦，没有阳光晒哦，那整个含苞都定陶矣啊。那这几天太阳又出来，又站起来了。它是阴一阳就在养这个天地万物，包括我们人也是一样，我们人也是天地所养的啊。你要有白天睡觉，白天工作，晚上睡觉，这样的阴一阳，你才能。养你这个身体才会成长，一直白天你都没有休息不行，一直晚上你一直睡也不行不行，都要阴一阳这样子柔和的成长，我们人才会成长，所有万物也是这样才会成长的。所以这里讲说阴乐呢是天地之和，礼呢是天地之序。那皇叔他这样说，必须学乐哦，音乐哦，以和成己性，说以这种综合啦，自这个综合，然后成为我自然的这种很优雅的个性。哎，说学音乐的人都非常的气质非常好，很优雅，因为他每天在这个音乐里头熏陶，真的非常好。所以音乐得自天地之和，必须以。天然之序相合，使得融为一片天和，而能涵养这个性情，成就自性之德。故训成以乐为和成己性，就是讲把音乐那种调和我的心性，我才把音乐这种很美好的心性变成我的心性。那我就很有雅性，很有柔和的性，才不会那么刚强。所以古代的人教人刚柔并济，要你是一个很刚的，你就像戒一样，不可以做那个，不可以做这个，不可以做这个。如果这个做不能做的话，那每一个人做事情是不是战战兢兢的？他就用音乐来 来调和你这个情绪，然后你这个情绪有用音乐来调节你，那自然中你就会，你也刚好那性情也很优雅。他教化是有这样子的功能。他说你呢如这个龟缸，那音乐也如这个圆，这圆龟啊，我们做事要圆的龟啊，那音乐如龟这样子柔，然后刚柔并济，这样子才能成长我们一个正常的人，一个或是万物也是一样。我刚才讲的植物，它也不能白天一直晒，它要白天晚上空气阳光露水，这样子慢慢它才会成长。所以它理跟业的功能就是这个道理来的。你看那个音乐，好像说啊，结婚的啊，结婚那结婚没有音乐，然后到女方家里要把新娘娶出来，那娶出来好啊，餐厅吃一吃，还吃一吃要回家，这好华味哦，这没什么气氛，哇，有气氛里头就有不一样了哦，红地毯，哪有花，然后有很多漂亮的布置，然后又有音乐。啊，音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哎，就不一样了，气氛都不同啊，跟那个没音乐的气氛就不同了。所以你在看一个戏剧里头啊，最重要就是那个音乐，你有没有察觉到？戏剧那个音乐最重要，那没有音乐，那整个戏剧里头就死气沉沉，没什么味啊。所以看一场剧场里头，那个音乐是最美的。所以孔子也是很重视这个音乐，因为音乐可以调冶人家的心性，把你的心性调整到很优雅，这是每一个人应该有的啊。而圣人教法它是一个很完整的，他这个我抄那个集注，他这样讲，他说按内则呢，十岁他的学幼仪，就是十岁小朋友，十岁以内就要学那个小孩子应该做的这些威仪。那十三岁呢，他就学那个夜诵诗，他就用唱诵的诗。那到二十岁以后才学礼，因为二十后有，依我们平常讲，二十岁他就已经知道了很深的道理，那再才学这个礼。那这三者呢，会从小学传授之次，乃是大学终身所得之难。易的先后浅深，它是有次第的，从浅然后慢慢慢慢的深，然后也从学理就开始学音乐，然后再学理，这样子先柔然后再刚并济的，这样才能学一个完整的人格。那现在你听了这个讲要，现在好像都差得太远了，现在理也没有，音乐也没有，理啊就是一规矩啊，规矩就是一个很简单，就是一个礼节。那礼应该是要我们生活里头无时无刻不在这个礼节里头，所以这个礼是应该要，如果说一个课程是一个礼拜有如果说有20堂课，这个礼应该要排5堂课在里面，全部都用礼来好好的熏习，因为你礼做了会的话，其他东西都自然而然的呈现过来，就扭过来了。所以你不能一直重视在那一些科技啊，那一些无谓的。那你看你现在的人啊，学问越高，犯罪率越高，是非越多，为什么？这问题已经都很明显的出来了，都不重视这一些圣贤的书，你是从圣贤的书呢才能了解说问题是出在哪个地方。现在很多人还不知道问题在哪个地方呢，因为什么？大家就站在自己的角度看他，全部每一个人看全部都不对，他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看，即使你用功的去看，你站在对方的角度看，那问题就没了。就像孔子说，树如我的心，我要去责备别人，就转换成如果被人家责备的时候，我是不是会不会很难过，那自然就不敢去责备别人。你要一种宽恕的去对人家，人家才会宽恕的对你，这一个自然的。你要责备你，你责备我，我也责备你，那互相都在责来责去，那你说谁是对，谁是对啊？每一个人都说他自己对啊，那是到后来就变成法官来说了，那已经走到法官来说是已经 最不好的，最不好的现象，最好是当下就能解决掉，用那一种，好，我原谅你，好，我包含你，好，我怎么去教导你，让你做到最好的，才不会有所过失，这个才是对的，不是用那种指责的，指责那是不是办法。所以这里讲的是一个完整的学习，他从小朋友到中学到大学到一辈子都是要这样子去学。所以业是师谱啦，那师呢是业词，所以我们做师呢里头就有押韵，他就有旋律，那他就对仗，他就完整的是一个业谱，一个 很自然的。啊，理呢是天然的次序，你说天然次序用长幼有序啊，长因为较早咱出世啊，啊较晚出世有没有排好后边？这是自然现象啊，是不是？天然的次序是人事的规范，人应该要因为有人就有事，人与人相处接下来就有事，那事就规范就是我们应该守在这个，像我们现在讲的说，游戏规则，每个人都守着游戏规则的话，那这个游戏大家都玩得很快乐，都不会互相去碰撞到。那亦可以说是理是思的动作，思业是表现皆悉以理成理，如果没有理他就已经偏了一边的。那思理业呢是圣人之学的基本修养，是孔门弟子共同的科，这个学科的。古代的人哦，凡是写孔那个这个儒家思想的人，他都有这一种学这个诗啊，学理学业。像日本人也有作诗啊，那日本投降那一些要切腹自杀的人，先把他感想写一首诗写完，然后再切腹自杀。他也把他的想要说的话说出来。这个是作诗的一种，以他的有感而发的说出来他的心的表现。然后接下来用子曰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这个民就是民众。那由呢，古助呢，它可以用助为用啦，或是从啦，都可以。就相当于说百姓呢可以叫他这样子做啊，不可以叫，就是不可以让他知道说为什么要这么做，因为普遍的人呢，他没有这个智慧。你说，啊，你都安尼做就对啦，你都讲你红灯停下来，这样就对了。你一边该讲红灯停下来，就是因为哦，你才不会撞到别人哦。因为的，你说了一堆没有用了，你干脆用红灯停下来，就 OK 啦，就是很简单。那每个人就遵照这个方式去做，哎，这个非移民政策哦，这个不是移民政策。这个是实在，为什么？因为普遍的民众不是多有智慧的，不是像孔子这么有大智慧。那孔子等于说公讨情的怎样表，他全部都知道，所以他要教人家，就是不用讲得很，不用说每一个细节多说，就是教百姓说这样子做，这样子做的话，自然的人家就从着这样子做，就会写好了。那这由之呢，这个之呢是着指当这个政治与教育的，古时候的明君呢，古时候这些国君呢，皆以礼乐施政啊，以礼乐施教，所以以礼乐施政，也礼乐施教。这个教跟政是合一哦，不是教跟政是分开的。他这个教呢，这个像说我们用一个很浅显的说，看那个古装戏啊。为什么把现代称父母官？因为现代也就把他的百姓当成子女，他当成子女，他就要教导子女，这种有这种功能说，我既然是你的父母官，我就要教你坐在哪一个是对的。所以他这个政府他有教化的功能，有这个教化。那教化他用礼乐来施教。所以中国呢自称为礼乐之邦了。那祭祀篇孔子曰，天下有道则礼乐真华自天子出。天下如果有这个礼跟乐 的真法，真法中用这个去教化呢，就是从这个天子出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天子他本身有这个德跟有这个权，他那个礼记篇的中庸篇，他这样引孔子这样说，他说非天子不以礼，不制度，不考文，虽有其位，苟无其德，不敢教礼乐焉。虽有其德，苟无其位，亦不敢作礼乐焉。这个就是说，你要有天子这个职，就是你有这种职位，你有天子的，不是有天子的这个人呢，不可以去，就是不可以去制造这个礼乐，因为这个礼乐一定要圣人去做，像周公啊，周公他圣人，他就可以做了。说你不是天子哦，不可以移这个礼，也不可以制度哦，你不可以随便改这个制度啦。那也不可以考文，也不可以随便改造你这个文字，礼呀、文所，你给他改造这个字也不可以。那虽有其位，虽然你有这个位置哦，苟无其德。你虽然贵为这个天子，可是你没有德恨，也不敢做礼乐焉。为什么？你有这个位，可是你没有这个德，没有这个德啊，你就不敢去做。为什么？因为有德才有智慧啊，你没有这个大智慧，不敢做这个礼乐焉。那虽然有德呢，苟无其位。说虽然你有这个德恨呢，可是你没有这个位。像孔子他是有德，然后他没有位，也不敢做，也不敢自己说我做礼乐焉。也不敢这样子做。那由此可见呢，必有天子之位，又有圣人之德，使能治礼乐，治理作业。这个礼乐虽是六艺之中的两种艺术呢，但以这个道德仁是息息相关的哦。因为这个礼乐啊，全部都是以这个道德这些层面进去教化的。那施于政治呢？可治国泰民安，如果用这个礼乐来施政，这个、国家就会很安定。像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守礼啊，每一个人守礼不犯法，那国家就不必设那么多警察，也没有那么多诉讼，那国家自然会很安定。像说儒家思想也这么讲，佛家思想这样讲，为什么我们生在中国？因为我们台湾里头每一个人都心性非常善良，没有什么暴力的个性，所以他就比较不会招感这个天灾过来。那因为长时间大家都那种很暴烈的个性啊，那两三句话就常常要打架啦，他就会生长那个国家里头，那国家长时间就在战争打架，是由于你去招感过来的，你的这种不良的行为，你的恶业去招感这一些果报过来的，才制成你这一些环境。所以我们正报又有异报的环境，异报是由你正报环境好，正报有这个有修的人，那异报自然就会过得非常好。所以有人说台湾是一个最幸福的地方，因为台湾是一个很稳定，那台湾的人呢也很爱布施，那很爱修佛。所以像前一阵子啊，我们吵得要命啊，那个有人就说啊，你台湾什么就像没有了，我们只是配嘴喏呢，不要紧了，那个不伤大牙，我们只是口水喷一喷，要跟外国比，我们算是很好。可是如果你现在不急救的话，一直越演越烈，告时也跟你差不多哦，真的跟国外会越来越接近。所以我们现在有觉悟的感觉，说我们要赶快读圣贤书，赶快拉警报。然后你有教化，圣贤的教化呢，这样国泰才会民安。那施于这个教义呢，可使受教之人呢，学为君子贤人啊。每一个人学会变成君子或是贤人，以致到神人，圣人呢、啊。所以古代的这些教学呢，他的目的呢，希望人家成圣成贤。他来学的也希望他说成圣成贤。所以我们常常读那个《弟子规》啊，《弟子规》圣人训，圣人所教训的、啊，首孝悌，次谨信，就是圣人，我们要学圣人的法，要孝顺父母，友爱兄弟，这些就是在开始学圣人的动作。他学圣人的动作，是希望他将来也是成圣人。 古代学法的人都是用这种心在学的。我常常讲说，即使没有成圣人，没有成贤人，也不会成恶人吧？至少也不会变歹人去。那你没有教圣人贤人，不用说，连恶人都一大堆一直出来，就是一定要去学，一定要去教，这些才会坏的人才越来越少。因为你有教化他，他有智慧，他就不会去做不对的事，这个是很自然的现象。所以这样的礼乐，一般民众啊皆可以学而行之，但教他们了解礼乐如何从通大道的道理，则别说他们听不懂，即使圣人也不能用言语给他们说明。为什么？他们听不懂啊，你就慢慢的教他说，这样子做，这样子做，这样子去做，这样子做就对了。不必讲那么多理由，他听不懂那么多理由。大道是寂然不动的，那感而随通，所以这则是有感而通的，不能以言语啊使人说，又不能用言语说那使人知啊，但可以使人先行而后知。哦，你行一走，然后你有所感受了，哦，原来这样子做是对我有好处哦。哎，那虽知也。意是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乃无法对他人说。所以孔子说，可使民众行之，不可使其知之。等于讲，你就叫他安尼做就对啊，你免让他知道讲为安怎安尼做。那行而后知，做了以后才知道，哦，原来这样子做对我有好处。像说，现在政府正在推广轮椅，你总不能一直讲说，哦，读轮椅有多好多好，他那些人听不懂。你说啊，你来读轮椅了啊？读过哦，真的好处就在里面，因为他已经有吃到华味了。这个轮椅的华味，这个华的真正的内涵，他已经有吃到了。哇，原来这是好，真是美不可言。第一个，我学了以后，我就很优雅，也不会去伤害别人，也能保护自己。哎，所以你做了就可以了，不必一定要让他知道。嗯，然后是这个是孔子教学的方法中的特别的法。他说：“你得甲讲安尼做多啊，免甲讲是安那做安尼。”就像那个慈济啊，正法师常常说：“啊，做得就对啊啦，你得教我安尼做得对啊啦。”因为有圣人，这些贤人他曾经做过的，就是这样做没有错误，他就跟你讲，就是这样子做就对了，你就跟着我这样子做就对了。所以我这里他就引这个《孟子尽心篇》的孟子曰。行之而不着焉，习矣而不察焉，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。就是说，一般的人啊，你这样子去做，都日常这样子一直做，不间断的做，不执着做，然后习惯了呢，它都成自然的。那终身用之呢，不知道呢，这个就是正常的道理。对，像囡仔讲，啊，你得要乖乖哦，啊，你要认真读书哦，啊，你要认真听老师讲哦，吼。啊，不跟同学吵架哦，然后他就真的，我就听你这样讲，好，就老师说这个不可以做，我就不做；老师说这个要赶快做，我就赶快做。哦，我就跟同学好，我不要跟同学吵架。哎，他自然就成习惯，然后长大，老师所教的话，他都一一的接收到了。为什么？他很听话，老师说什么他就做什么，就是这样子啊。啊你，你边甲伊甲囡仔讲，啊，你著甲老师讲哦，啊，你才听有哦，啊，你才读有注哦，那些都不必说的，你只是说，你只要听老师讲的话，老师叫你说什么，做什么，啊，你就这样子去做。哎，无形中久了，他就自然成一个习惯。那习惯以后，他长大了，那父母说认真听，那上司说啊认真听，那上司认为啊你很认真听，啊你做事情也做得很好。那自然而然他出社会就变成很有用的人了、啊。他是自然成性、啊、就自然成习惯的。人家说、啊、我就认真听、啊、我就认真做、啊、我就爱护别人，那爱护公司的东西，那无形中你就受人家器重，那公司就会喜欢用你。他这个道理就这样子、啊、很简单啊。啊因为你没有去做你都不知道，啊走了之后、哦、原来就是这样子、哦、就是这么简单哦。哎，所以他这里讲说，你要去做，然后你终身由之呢，而不知其道。你终身都一天打工一走啊呢，然后打工一走，然后不知不觉，哎， 啊，我这样子哦，我就成就了。哎，那陈氏说，重者，他说为庸凡之重，就是讲一般人是庸夫啊、凡的这些的，说即此谓民也，民啊，他是你要去教他的这一些很就是很普通的人，哎，可谓此章却古昏昏欲说啊，既不必，既可不必啊，所以。人家怎么说，你就是不必再倾听那个人家怎么说，因为每一家所说的这一些内涵不大一样，说你只要听孟子这一句话就好了。说孟子曰：“行之而可凿焉，习矣而不察焉，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，众也。”众就是安尼，就像说啊，你得老实念佛，啊，你莫去乌白想哦，啊，你得干老实念佛，诶。即摆念佛就是无老是要乌白想，然后才讲佛祖拢共骗，念了也无感应，哈哈，毋是佛祖甲你骗，是你无老实。你若老实了，吼、哦，叫我老实啊，我就老实啊，我的念头就不乱飘，我就很认真的去念念念念，哎，无形中就这个一句佛话，真的可以成就佛道呢，真正呢，啊，就是你无老实就无法度啊，那无法度你就是讲啊，佛祖共骗。无影安尼成就佛道，是因为你自己没有去做，没有下功夫去做，没有真正老实的去下功夫做。所以从这个话就可以说，人都跟你讲安尼做头啊，你就老实这样子做就可以，不要再问为什么这么做，为什么不这么做。接下来说，子曰：“好勇及平乱也，人而不能及之以慎矣，乱也。”这个是在说，好勇及平这个人呢，将作乱。所以有两种人哦，就是讲及平，就是讲这种很讲勇了，尤其这个是蒙无用，那自己又平就穷啊，那就很容易这个厌贫，就心里很不安平。有些穷的人，他心里就说：“你也叫好勇，我哪叫散？”可是他没有看人家有钱人前世是。有修布施啊，他有种这些福啊，他来就有这些东西可以用。那我们没有啊，那没有你就啊，阿兰博修，阿兰就安平一下，就是安住你这个生的贫啊，就是你这一生的贫苦。哎，那理人篇他这样讲说，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，说贫跟贱是人家最讨厌的。那贫贱虽是人之所恶的，但是君子能安之，普遍人可以。正当的方法去之，好勇之人则怨之。那一个人既好勇又厌贫，就将作乱。所以这个贫贱是人最讨厌的，人家最不喜欢。可是君子能安之，为什么君子能安之？君子他认为说，他会反问自己：啊，咱都无修啊，啊无修就是没有这些东西用，我们就很安贫。啊，比如说啊，竟有我之用这些资源能用，啊，咱都俭俭俭俭俭啊，这样子很安贫，就能安贫乐道。那普通人啊，用正当的方法可以去之啊。既然散啊，散那个看人间叹息也都尽量赢，哎，这个也是一个正当的方法。可是好勇这种人呢，他就不一样了。好勇人他就厌万当万塞呀、啊，因为我那出息的这个家庭叫你那散，就怨父母怎么那么穷，然后怨啊自己命怎么那么不好啊，怨这个怨那个，然后每天就是啊怨天尤人。那一个人既然好勇哦，然后又厌贫哦，他很容易作乱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好勇的人，他只有专讲这些，我很勇敢。那个极品的，他这个恶自己很，就是很讨厌自己很穷了、啊。他讨厌自己很穷的话，他就不能安贫。他自己很穷，他不能安住啊。他不能安贫者，竟能心想这些非法的事而得财富。所以这样子很容易起这个偷盗了这些作乱来，所以那个穷的人啊，穷的有骨气，穷穷有什么好可好好好害怕啊？穷啊，穷人的用他旧的货啊，他穷啊，不能看人间叹气，就这样子就有东西用啊。你不要穷，然后怨当怨怨东怨西，然后就想用什么走捷径的，可以赚很多钱的，用非法可以赚很多钱的。这些人他就很容易作乱。 那就又有一类的人，他是仁而不仁，此以句以上句有关系了。这些好勇极品就是不仁的人了，因为他只想要达到目的啊，他不管别人，所以他为什么要去偷抢？他只想到我能拿到好的利益就好，他没有想说人家吃掉这些东西的人，也许这些钱是救命的钱啊，他没有想这个啊。说极之以胜啊，乱也。所以说，这种好勇极品的人啊，这种没有仁爱心的人，他这种人啊，极啊，就是说，他很容易就容易做坏事。这个极有嗔恨的，就是说有嗔恨心在里面。只说不仁的人呢，他很以胜，说想过太过分了，其实太过分的意思。嗔恨不仁的人呢，他太过分了。既然不仁呢，再被他人所及，那就必然立即作乱。对，有一种，你像一个很简单说，一个不仁的人，他去抢人家的东西，他抢的东西，他抢他当然是有带武器带什么了。他因为他不懂得这个是丢脸的事，他去做这个丢脸的事，那去抢东西，那对方再给他激怒他，你这人丢脸哦，你这个人不做好事，你这人做这一些，你以后要怎样怎样，就是骂他以后，他就，哎。见小灯想起，就是恼羞成怒，他一不做二不休，就干脆把你杀了。所以有时候碰到这个情形的话，那些人不可以跟他讲这些太过分的话，就不可以激怒他的话。有一些人真的不可以哦，你激怒他，他就马上走捷径，马上就做给你看，马上就当场就把你杀了，或把你怎样子，他就敢这样子去做。那刘氏正义他这样讲说。大代理真子立誓篇他这样讲说，君子呢，这个厌恶人之为不善而弗及也，都不，这个君子人他很讨厌人家这个做不善的事，可是你不能太过分的责备他哦，过分责备他，他会狗急跳墙，他就本来做这个不仁的人呢，他本身就没有什么羞耻的心了、啊、那你再去很严苛的去指责他的话，他就会很过分的，他就马上就恼羞成怒，他什么事都敢做，哎，因为这种人啊，他是好勇，他只有斗勇而已，他没有去想后果。那个陈氏集，那个集是他这样讲，《后汉书》呢，郭泰传注引这个正注呢，他说不仁之人呢，当以风化之，说这个没有爱心的人哦，你不能激怒他哦，你要规劝他哦。你要用那种好言相劝劝他哦。若极之以胜，如果你太严苛的这样指责他的话，是意识为乱，他容易就作乱起来，说他很容易就争议他使不仁的人呢，容易作乱。他不仁本来就没有什么爱心的，你再激怒我，我马上就反过来，什么事都敢做。所以孔子在讲说这个。好勇极品者乱矣，那仁而不仁者极之以胜也乱矣。那小人作乱呢，往往呢演为世间的大祸，然后黄祸之端呢，首悉对待不仁之人呢，不及之太甚矣，进而长期以道德感化，促其自心。就是那一些，其实啊，人啊，就是多有仁爱的心呢、啊，只是他暂时迷失的时候。往往会说一刹那的这种观念错误，往往会演成世间的大祸。那黄祸之端呢？说你要防止这个祸的开始呢，必须要对待不仁的这些人呢、啊，不能极致一胜，不能用那种激怒他的话，应该要长时间的去用道德感化，用爱心去感化他，然后怜悯他，因为怜悯他什么？因为他无知，他不知道这样做会伤自己，然后又伤害别人。你偷人家东西会不会被抓去关？你杀人家会不会抓去关？就是你到后来你是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。然后所以我们要用这种怜悯的心呢、啊，然后这样子去教化他，因为他无知啊，才会做这些害人又害己的事啊。他要是稍微头脑清醒啊，他做这个就不对。我今天在学校有个小朋友很好玩，他就有点在甩东西啊，在生气啊，说、嗯、 就当场跟小朋友讲说，爱生气很容易老嘞，你知道吗？爱生气的头脑会不清楚的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那生气起来，像哥哥跟弟弟吵架，那现在火一怒了，那生气的人很容易动火，心肝火都在怒，那气起来就说气起来修修的，哇！结果他都放火烧的，等他烧完，他发现哇，哥哥家就是我家，是不是？很多人一怒起来就把他家里的烧掉。那不是你家吗？是不是？然后我就问小朋友，生气的时候你头脑会不会很清楚？不会，就是不会才会烧掉。那生气的时候头脑要保持清楚。哎，我生气了，把哥哥家烧了，烧完了，哥哥家就是我家，是不是？人家一怒起来就没有方向，所以在嗔恨的时候就要保持冷静，就要赶快去。把你的精神注意力移开，去看别的东西，或者我们学佛人就赶快念佛号，熄灭熄灭熄灭你的贪嗔痴，让它能净化净化，慢慢的，因为现在人一怒起来，一嗔起来，他没有去思维后果变成这样子，他就心里想要做怎么做，他就这么做，等他事情发生完以后，才发现我怎么这样子做。那所以孔子教人家说，还没发生之前就要先防止哦，防止这个是不能这样子做，是不是智慧啊？是啊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有智慧？因为我们早就知道这样子做，把哥哥房子烧了就是烧了我家。那如果你之前在生气了，知道说烧了会烧成我家，你会烧吗？不会，这个就叫智慧，你之前就已经会防备了。那如果你没有这个防备的心，你一撑起来，这就没办法挡得住啊！这样很容易就惹祸了。他这惹祸也是，像现在，因为现在报纸常常把家烧了，他自己的家哎，因为他撑起来没有看到，就问小朋友说：“你在生气的时候有没有注意看你自己有没有生气？看不到自己，因为气消了以后才看到，已经闯大祸。”这讲的也是这样子啊。已经闯了大祸，往往也是件大祸。那黄害之，这黄祸之端呢，首先要对待不仁的人啊，不及之甚。就是说，你一定要长期用爱心去感化他，怜悯他无知啊，这样子叫他不能做害己又害人的事。哎，这个就是我们读《论语》的好处，先让我知道这个是不对的，我不可以这样子做。哎，就是这个很浅显的道理啊。可是浅显的没有去读，你会知道吗？还是不知道？就是还是不知道，对，所以读这些书哎，对我有好处，因为读了以后头脑会很清楚，我就知道我在做什么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